好，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集中讨论美国的所谓重建修正案，就是美国宪法的第13、14、15修正案。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宪法修正案啊，它不仅仅简单是修改宪法。在1787年那个费城制宪会议中，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叫乔治梅森，这个人非常重要，乔治梅森，他提议说在宪法之外还需要有一部权利法案来具体的规定那些与生俱来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仿效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我们知道1688年英国经过了这个光荣革命之后，他引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出生于荷兰的威廉三世来做自己的国王。那么英国人当然就会担心这位外来的国王会侵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提出说，你威廉呢，你登基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和我们签一个权利法案，来保证当时英国人，当然主要是贵族啊，英国人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款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很多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比如说国王不得干涉司法，对吧？这就奠定了英国坚实的尊重司法和司法独立的传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还有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这个就奠定了现代的议会的财政权。还有保障言论自由啊，不得未经审判就进行惩罚罚款啊等等，这些权利法案的条款是切实的限制了王权，保证了英国人当时的自由的权利。所以这个乔治梅森呢，他认为在美国的制宪里面，我们也应该搞一个权利法案来声明人民所拥有的权利，要限制新诞生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权利。但是当时大多数代表包括汉密尔顿都认为没必要，联邦党人都认为没必要，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利本来就是宪法赋予他，他才有，那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联邦政府天然就没有，那天然就属于人民，那所以就不需要重复的再次去规定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你规定人民的权利反而是危险的，因为这个好像意味着那没有规定的权利是不是人民就没有呢？这个意思。在我们之前讲的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和乔伊合著的那个联邦党人文集里也提到过这样的观点。但是梅森领导的这一派坚决的要求要加入权利法案，否则他们就不认可这个新的宪法，我就不签字。他们非常担心就是新成立的这个联邦政府会构成对州权和个人权利的威胁。后来从法国回来的这个杰弗逊，他也加入了支持权利法案的一派，他说话分量很重的，所以他最终说服了麦迪逊等人。他的理由是权利这个东西啊，它会自我加强自我扩展，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来规定哪些权利是人民拥有的，你是不能碰的，那么中央政府总有一天他能找到办法扩张自己的权利，来侵害到人民的权利。麦迪逊一听，你这说法有道理，麦迪逊就改变了态度。我们知道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所以最终就通过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前十条修正案为什么被叫做权利法案呢？因为他们规定了人民必须享有的各种自由，接受公平审判的自由和这个拒绝酷刑的自由等等。权利法案中的规定都是人民的自由，都是对中央政府权力的限制，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内战之后，北方的共和党人要求制定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它不是限制政府的，而是要求政府要积极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争论，这个来自于以赛亚·柏林的《两种自由观念》这本书。现代的政治哲学认为这两种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以赛亚·柏林也是这样认为的。原因是这样，如果你只强调消极自由的话，那就等于是承认人有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聊过以前是答疑的时候聊过，人有没有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按消极自由的理论就是有。 那么一旦大多数人都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来换取某种利益的话，那么自由很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不用复述了。所以政府是需要拥有确保公民自我管理、守住你自由权的那个主动性，也就是说要由政府来积极推广积极自由，这个本身也是必要的。以赛亚·柏林也认为积极自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就是重建时期提出修正案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但是你要想说服天生对权力不信任的美国人来扩大联邦政府权力，这个是非常困难。那么在内战的后期啊，北方的联邦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的奴隶制问题。有一些议员就开始提议设立宪法修正案，从宪法的最高层面来杜绝奴隶制再次发生。最后形成的这个第13修正案的表述是这样的，说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国会有权立法具体实施。就这样简单，13修正案非常短。要通过一条宪法修正案呢，在美国必须要经过两院都是2/3多数通过，还要得到3/4的美国州的议会批准才行。但是当时对于共和党来讲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叛乱的这个南方州这些议员都还没回来，所以这个不管是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好，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而且是北方共和党人，所以参议院很快就是2/3多数通过了。但是在众议院呢遇到一些麻烦，死活那些北方的民主党人他就是不同意啊，就是达不到2/3的多数票。反对者们会认为这条修正案违背了宪法精神，你这个是搞革命，你这个是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等等。林肯虽然表面上他表态，他说我是保持中立的啊，你们一碗水端平啊，我不倾向于你们任何一方，但实际上他暗地里积极的去推动议员们批准这个修正案，因为他必须要赶时间，战争还没结束，等战争一结束，南方的这些议员再回到议会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要再想通过这样的修正案就更难了。很不幸的，或者说很无奈的，林肯动用了自己的政府的资源，他给了国务卿一大笔钱来贿赂那些投反对票的议员，甚至还包括许诺给这些议员，给他们政府高官，给他们政治捐款等等手段，反正是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终于使得一些原来投反对票的民主党的议员转变了态度。到了1865年1月31号议会第三次投票，119-56，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数学，刚刚超过2/3的门槛，就通过了这一个历史性的修正案。之后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遗憾地说，他说19世纪最伟大的行动啊，就指这个通过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说19世纪最伟大的行动在美国最纯洁的人的协助和教唆下，指的就是林肯，利用腐败才得到通过。很讽刺对吧，人类历史其实就是这样，绝对的纯洁善良是很难找到的，有的时候有些人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他做的是卑劣的事儿，有的时候用偷鸡摸狗的方式他却是进行着崇高的追求，所以在政治上简单的用下这个道德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通过了之后，林肯非常的兴奋，他就在这个修正案上签字了。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总统是没有必要在这个修正案上签字的，但是他就签字了，这就使得第13修正案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条经过总统签字的宪法修正案。后来林肯是签的兴起，他一口气签了至少14份这个纪念性的副本，现在这些副本都是历史文件，宝贵的收藏品，价值都超过$2,000,000。我在网站上贴了其中的一份的这个影像。 可以想象北方各州对于这个修正案都比较欢迎啊，就基本上议会马上就通过了，这个没有什么阻碍。南方州大多数是在北方军人的胁迫之下被迫同意了这个修正案，但是往往他们会附带一些同意的条件啊，说我们要达到什么什么条件我们才同意。不过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南方基本上是处于阶下囚的状态，所以这些附带的条件没有人真的在意，更多的就是作为一种抗争的表态而存在。比如说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说，我们虽然批准了这个修正案，但是我们不认可联邦政府改变奴隶地位的权利。这个话说的就有点和这个大清皇帝把战争赔款说成是我赐予藩邦的王室的慷慨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说法，没有太大的意义。通过了第13修正案，这个在北方人看起来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儿，但是紧接着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个南方州几乎立刻就制定了限制黑人权利的那一系列的黑人法典。所以人类对语言的这个操弄性啊，在这次事件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修正案中不是说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吗？那我就给黑人判罪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密西西比州立刻就声称说，不和雇主签劳动合同的黑人那就是违法的，我们就可以强制他们劳动。甚至黑人讲粗话也是违法的，也可以被抓起来强制劳动。所以这个和奴隶就没有多大区别。很多州还规定了说黑人不得拥有投票权。那么共和党人就开始根据这个第13修正案的规定，就开始制定这个1866年民权法，但是这个遭到了约翰逊总统的否决。虽然最后议会依然是以2/3多数强行的通过了民权法，但是他们意识到仅仅空谈废除奴隶制是不够的，还应该明确的规定，就是黑人应该被平等的对待，以及拥有公民权和投票权才行。但是他们还是天真了，他们天真的认为这样就可以堵住南方人玩文字游戏，找法律漏洞了。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的话，一样可以找得到漏洞。但是当时的共和党人没有想那么多啊，国会立刻就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宪法修正案，这个就是第14和第15修正案的来历。第14修正案是规定公民的身份问题，公民获得正当程序审判和公平保护的问题。第15修正案是保护黑人的投票权。这一下南方州就彻底的炸锅了，只不过是他们一时间还没有想好应该如何绕开规定的如此明确的对黑人公民身份和投票权的保护。玩文字游戏的难度陡然上升了，所以这个南方州就激烈的反对，坚决的不批准这些修正案啊，他必须要3/4的州批准这个修正案才能落地，对吧？对于那些保守的白人来说，就是让黑人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权利，那好像就是让自己和猴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一样，这个是带有侮辱性的。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坚信上帝就是让人类不公平的，有些种族就是天生下来为另一些种族服务和压迫的，这个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啊很可怜，因为他总是被人类利用，人类会将自己想要的东西假托上帝之名来伸张。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北岛的一句诗，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这句诗是这样讲的，说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的永生，默默的死去。在这儿呢，我想狗尾续貂一下，我来模仿北岛的这段诗，来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以神的名义贪婪裹挟着虔诚，私欲和自大永远是人类的冲动，上帝在古老的经卷中默默的永生，默默的死去。好，那么下一讲我们会来集中讲第14和15修正案的通过过程。第14修正案极其重要，第13修正案呢，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废除奴隶制就完了，它没有一个具体实施。 在后世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人去引用十三修正案，因为这个奴隶制废了就废了，没有什么还有可以引用这一条修正案的地方。但是第十四修正案极其重要，甚至这一条修正案的通过被历史学家称为是第二次制宪。这个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通过了一条修正案，就相当于第二次制定了宪法。但是你能想象吗？这个第二次制宪呢，却是在刺刀下完成的，从立法程序上来讲是不合法的。如果前面说第十三修正案通过的时候有贿赂议员这种做法，这个好像是某种骗局的话，那十四修正案的通过就相当于是明火执仗的抢劫。但是它达成的效果却是崇高的，却是第二次制宪。好，这里边有趣的故事我们下一次再来讲。我是 Eric，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下一周再见。